嗨，朋友，很高兴遇见你，我是木岸，欢迎随我一起聆听爱与遗憾交织的人生经历。早上7:30出发，不用一个小时就能从铁蹄峰到金顶打卡点。期间经过一个休息亭，边上有公共卫生间，里面免费提供开水。但是这大热天的，基本上也没有人想喝热水。况且今天这一路上都是客栈和补给点，不存在缺水的情况了。还遇到了一个庙宇，走近一看才知道不是求财的，是求子嗣的求寺庙。但是进都进去了，总得许个愿吧，那就祝愿自己断子绝孙吧。求寺庙边上有一条小路，穿过去就能直接上金顶，少走很多路。多亏了拖鞋向导带我们抄近道，成功赶在了第一梯队前抵达金顶。从金顶下到吊马庄这段路是我最不喜欢的一段路，游客道全部都是阶梯，走起来一点都不舒服，特别伤膝盖。此后的一路翻山越岭，遇到过无数次阶梯路，不管是上山还是下山都相当难走，阶梯设计的也是相当不科学，一步太宽跨不动，两步太窄走起来很不方便。经历过第一天的高温暴晒，艰难爬升，第二天天气不错，温度适宜，徒步难度减小，风景更是宜人。原本应该是异常舒适的一天，却硬生生的被这些阶梯给毁了。走到最后，我开始挑选边上的石子路和泥土路走，实在没有办法才会去走那些阶梯路。阿明也是被这些阶梯路折磨到没有力气，到下午2-3点的时候他开始崩溃，越走越慢越走越慢，他说脚后跟都被磨破了，膝盖也有点痛，全身都没力气了。这里友情提醒，警惕穿新鞋防止磨脚，另外为了保护膝盖可以准备一双护膝，最好是魔术贴的那种，拆卸方便。从金顶下到吊马庄以后，终于告别了游客道，重新走上黄土路。从吊马庄到今晚的住宿点发云界客栈要经过20多个山头，一路在草甸上行走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绝望坡和好汉坡。我们是正穿下绝望坡，倒也不算绝望，但是看那些个反穿而来爬绝望坡的人脸上个个写满了绝望，有人手脚并用，有人举步维艰，因为从绝望坡那块牌子上望，其实他们是看不到坡顶的，攀爬的时候只会觉得爬了一个又一个的坡，遥遥无期，没有尽头，自然是很绝望了。看见一脸绝望的驴友，我们总会加油打气，跟他说快了快了，加油爬，就快到顶了。只有大象没有说话，我知道那是深受昨日爬坡之苦啊。每次他快爬不动了，磊哥就在前面鼓励他，加油，前面拐个弯就到了。然后在前面的我和阿敏笑而不语，其实前面拐弯以后还是上坡。走完绝望坡回望的时候，见到有几个队友已经完全走不了了，全程需要向导搀扶才行。所以奉劝各位不要轻易选择这条路线，毕竟整整3天的徒步，不管对人的肉体还是精神都是绝大的挑战，最好有过户外徒步经验再尝试。如果没有经验，那一定要找有经验的驴友一起前行，并且请带齐专业的登山设备和足够的食物、水以及以防万一的药品，提前查好天气预报等，下雨天难度会加大一倍。总之这条路线一定要有非常充分的准备，最难的路线却也是最美的路线。这里我必须夸夸登山杖，太好用了，不管是爬坡还是下坡全程走得相当稳。我的登山包也很不错， 背了十多斤的东西和没背一样，期间还有余力替大象背了会儿他的单反。走完绝望坡，开始走好汉坡。大概是走完好汉坡去千丈岩的路上，风特别大，视野极好。在这条路上遇到了几个跑山的专业级选手，在一个制高点拍照，我们也过去拍了一会儿，出片真的绝了，特别美。一边是连绵不绝半绿半黄的草甸，一边是大气磅礴云海群山，有一种超然于世的豪迈。这一路上拍照点其实很多的，大家没有必要追求新奇险绝。比如某一个山顶悬崖边，一米左右的距离吧，还有一个一平米左右的小岛，凌空伫立。我是那种看一眼就会恐高害怕的人，我们的领队居然走到了那块孤绝独立的高地上去拍照了。我不知道他是跳过去的还是怎么样的，反正想想都要汗毛竖起。出门在外，生命安全第一，大家还是别盲目尝试的好。下午五六点钟抵达发云界的住宿点，终于有水了，放下背包直冲洗浴间。热水冲到身上的那一瞬间，简直感激涕零，热泪盈眶。这一天徒步约16公里，累计爬升1000米，徒步时间大约10个小时，吃晚饭的时候已经7点多。一眼望去，每个人的头发都湿漉漉的。其实冷的生活没有吹风机也能过啊。这个时候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差不多要低血糖了，但是照旧没有办法吃团餐，就连这里的泡面也都是麻辣味的，真的是太惨了。后来领队施舍给我两个鸡蛋，我购买了客栈老板儿子自己吃的小鱼肠，泡了碗没加料包的泡面，疯狂吸露。偶遇一个独自来武功山徒步的小哥哥，见我不能吃辣，约我一起喝番茄鸡蛋汤，于是又就着汤吃了半碗饭，这才感觉活过来了。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，此后一周就算是吃饱了，大脑也不断发出饥饿的信号，感觉自己饿得要死。在我还在吃饭的时候，昨天的狼人杀队友徐大壮已经催我开杀了。他催促我，我都吃完饭一个小时了，就等你了。其实这时候大家都在吃饭，几乎没有人理他。他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活力真的让我望尘莫及。他好像天生都带有一种快乐，就像高中时候永远散发阳光的男同学。吃完饭，有人回房间整理行李，我回房间拉伸，他又挨个在大家的房间门口叫人。落座开杀，我说我去倒杯水，马上回来。他一把摁住我的肩膀说，您在这儿坐着，我去帮您倒，免得到时候找不到人。真是太可爱了。只可惜啊，只玩了三局，大家就说要回去睡觉了。我一看时间，才九点多，表示疑惑，大家睡觉都那么早的吗？阿明点头附和，对啊，明天就下山了，没难度，今天可以熬夜的。徐大壮眼看着自己好不容易组起来的局就这样散了，哀嚎道，你们睡觉都那么早的吗？这里没网也没信号，躺在床上干嘛呀？睡得着吗？最终只有我、阿敏和徐大壮三人没散，狼人杀结束的猝不及防，坐下来聊聊天也是不错的。后来一个上海的小哥哥忽然冲出来对我们说，我还是不甘心啊，刚才狼人不应该输的。你看，事实证明桌游没玩尽兴的确是睡不着的。第三天急速降温，大雾弥漫，能见度一米左右，湿漉漉的天气像在下雨。无人机拍下的云海日出惊艳到了朋友圈的所有人。武功山还是温柔的， 当天上草原穿云入雾，一座座千米高山变得虚无缥缈，成为一座座云海中的孤岛，也别有一番滋味。出发向红军长征，40多人整整齐齐排队走，都是土路，很好走，不知不觉赶上了第一梯队。阿明士气高涨，发足前行，紧跟第一梯队的马拉松小姐姐。但最终我们还是远远地落在了马拉松小姐姐的后面，她也很快不再追赶。这一段路从追赶到平静，她很快学会接受自己的平凡。下山的时候，阿明走在我前面，脚下不断打滑，我是时时刻刻提心吊胆，生怕他摔一跤。后来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阿敏说，不摔跤的登山之旅是不完整的，也算是得偿所愿。我太感谢迪卡侬的登山鞋了，抓地能力一级棒。别人需要横着走，小心翼翼挪动步伐的那些艰险的下坡，我的鞋子底下就像长了刺，一步一步稳稳当当，毫不费力。所以说，有一双登山鞋是多么的重要啊。反面教材就是磊哥，他穿了一双篮球鞋，第二天第三天的下坡路上吃尽了那双鞋的苦头。特别是第三天下山的时候，我只要一转头看他，他不是在打滑，就是已经快要滑倒了。第三天的8公里全是下坡，早上7点半出发，不到10点就可以到龙山村。开始发朋友圈记录，总有人留言说，真羡慕你啊。不用羡慕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。也有人问，山上的风景美吗？美当然很美，但这趟行程我印象最深的居然是路上的垃圾。各种垃圾，什么都有，塑料袋、空水瓶、纸巾，吃了一半的饼干、面包等等各种生活垃圾，其中矿泉水瓶和饮料瓶最多。特别是各个平缓地带，登山者天然的休憩场所，密密麻麻的垃圾几乎让人没有下脚的地方。矿泉水瓶堆叠在一起，就像是一个小型的垃圾场。这些塑料垃圾不会分解，不会消失，将会永永远远在这里，伴随着山川亿万年的生命永远存在。这不是一处或者几处，在我第一天爬山的路上全是这样的盛况，第三天的路上也很多，第二天那条路上垃圾倒是不多，可能是因为走的人少，也可能是因为山脊上风大，都被吹到别的地方去了。真的很想问，把垃圾留在这里是打算让谁来给你擦屁股呢？这不是寻常的游客道，路不好走，清理垃圾尤其困难。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专业的环卫工人在徒步道上进行清理，就算有，成本也很高，也很危险。所以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徒步者、登山者，请手下留情，上山带上垃圾袋，自己产生的垃圾自己带走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回去的路上，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，怎么感觉这旅行戛然而止啊，忽然就结束了，离别的氛围忽的就浓烈起来。有信号以后，大家纷纷加好友互传照片，或者讨论下一次徒步登山，或者相约再来一场狼人杀。但其实谁都清楚，旅途上的相遇大多数都是后会无期，但还是很感谢这次相遇，他们让武功山这个象征意义上的地方终于变得立体，有了很多记忆。我经常说，徒步这么苦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去？但就像阿敏说的，我总是言不由衷，其实我最享受的就是一进山埋头苦爬，穿行在高山草甸无人的小树林里，或者突如其来的悬崖边，偶遇几个同道中人，然后一起爬到山顶， 在上面静静地望一望。
感谢收听，希望这个播客能陪你度过每一段孤独的旅程，彼此温暖，彼此治愈。希望来到这里的你可以放下一天的疲惫，尽享这人间好时节。也欢迎大家转发、订阅、赞赏、支持。我们下期见。